一旦完全成型，成年人的颅骨形状几乎不能再改变。为了能给脑组织提供足够的保护，每块骨头都必须与相邻的骨头紧密拼合。然而，成长中的骨头却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可塑性，所以儿童头部的形状可以改变。纵观历史，各种文化都有用模具在婴儿颅骨定型前改变其形状的习俗。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古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脑部形状更有利于思考，或者只是单纯为了美观。在一些部落的高级阶层中，这种颅骨变形在孩子长大后被视为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改变颅骨形状的做法通常是将两块木板绑在婴儿头部两侧，或者直接用布带缠绕头部，以此得到想要的形状，或长或尖或圆。这样的做法通常是在婴儿出生一个月后开始，大概会持续六个月甚至一两年，一直到婴儿囟门完全闭合，脑部形状基本不再改变。据说这样的操作不会影响孩子的神经系统，但我对此表示怀疑。这样的做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或国家都出现过，从北美、南美到伊拉克、非洲、俄罗斯，甚至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有一些情况例外，比如法国南部农村盛行的图卢兹形变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早期。捆绑头部的目的是保护脆弱的颅骨，脑部的形变只是治疗目的之外的副作用。无论颅骨的形状如何，颅盖骨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个体的信息，特别是他们的性别、年龄以及种族。男性的骨骼上通常附着更大块的肌肉，而女性的肌肉则更加纤细。附着在脑颅上的肌肉很少，但是如果你深入颈部肌肉与颅底骨结合的中线部位，男性在这个部位可能会有一个较大的骨骼隆起，而女性则不会有。这个隆起称为枕外隆突，男性的更为明显，因为这里有一条连接颈椎的强壮的韧带组织。这条韧带有助于保持颈部椎骨对齐，使头部在第一节颈椎上保持平衡。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最近上了新闻头条，他们根据一项小型研究的数据结果宣布，现代青少年和年轻人枕外隆突的生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这项研究仅有284个样本，但这也不能阻止他们得出结论。他们认为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是青少年长时间低头使用电子产品。我为获得荣誉学位而研究的青铜时代的遗骨也有非常发达的枕外隆突，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寻找，也始终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曾使用过手机。科学也许是美好的，但伪科学却很危险。我们总是急于向世界分享我们新的发现，但也不要仅从有限的观察中就草率地得出结论。我们不能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帮助警方调查案件，或者向法庭提交证据。人类耳朵后面有一个小骨头块，叫做乳突，来自拉丁语，意为小乳房。这里也是一处判断性别的标志，虽然不是特别准确。这里是胸锁乳突肌的附着点，胸锁乳突肌位于胸前和耳后之间。如果你伸长脖子，把头扭向一边，这块肌肉就很明显。肌肉越强壮，骨块就越大，所以女性的乳突往往比男性小得多。有证据表明，如果你的乳突向下，你的耳垂轮廓就不会特别清晰，称为附着耳垂。 如果乳突指向上方，你的耳朵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自由的耳垂。除非研究对象是一个年幼的儿童，否则仅凭脑颅很难确定个体死亡时的年龄。一旦进入成年期，颅盖骨之间的关节或骨缝线开始融合，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体年轻或年老的一般指南。有时在颅盖骨的某些骨缝处，我们可能会发现被称为缝间骨、卧母骨的腹骨，这是某些疾病的标志，如唐氏综合征和佝偻病。这种腹骨在某些祖先的群体中比其他群体更常见，例如亚印裔的颅骨通常含有大量的此类小骨，而在颅骨后一块叫做印加骨的大骨在秘鲁木乃伊中则很常见。这种颅骨骨缝处腹骨的遗传倾向可以为探寻种族起源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颅盖骨内侧可能会有小的凹陷点，从前往后呈线状与矢状缝平行，这些凹点是由蛛网膜粒造成的。蛛网膜粒就是脑膜上的颗粒状突起，向上突入纵向延伸的静脉或静脉窦。蛛网膜粒看起来像花椰菜的菜花，它深入脑膜之间的空隙中，使滋润大脑的脑脊液渗入中央静脉窦及上矢状窦中，使其回流进入静脉系统。随着时间流逝，骨骼的内表面就形成了这些颗粒状的凹点。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凹点，那这个颅骨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老人。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通过数凹点来判断一个人的年龄。这有点像是通过数树干上的年轮来计算一棵树的年龄。但凹点技术是无稽之谈，即使它可以自圆其说。